各位听众好，我是丽华。在澳洲，如果您去参加一场葬礼，有什么文化习俗需要尊重呢？如何得体地参加一场澳洲葬礼？本期《闲话澳洲》节目，澳洲殡葬行业的从业人士莉莉 Hong 就要跟大家聊聊参加澳洲葬礼的礼仪。
澳洲的葬礼仪式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在需要做到一个 funeral service 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他们叫做主持人 celebrant。那 celebrant 他会带领着所有的来参加的亲朋好友，他们会去走一个仪式，仪式里头就会包括有一个叫做 eulogy，就是他们可以上前讲一些逝者的一个生平，然后他们也可以去讲一个写一个小小的一个 speech 来去表达他们对于这个逝者的一些思
悼念，
念，一些他们想要说对这个逝者想说的话。之后的话呢，其实很多他们会去做一个照片影集。照片影集的话也是一样，对于一个他们的逝者一个怀念思念的一个情怀。到了其实最后45分钟之内，我们到最后就会有个盖棺仪式。仪式完了以后，他们有很多人，他们会在墓园里头也会去安排一个类似像结会酒，他们叫 the wake。那他们可以有一个借此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很久都没见面了，有一些亲朋好友可能好几年都没有 in touch。那他们可以借此用这个机会能够再去跟这个 family 做一个 reconnect。
相当于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环节哈，中式的这种元素对于这边的华人家庭来说，他们举办葬礼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这种西式葬礼的基础之上，会加入哪些中式的元素呢？
中式的元素的话，基本上是看他们自己本身的宗教信仰。那如果他们宗教信仰，他们是比较偏于佛教的话，那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些上香的仪式，甚至乎更传统的也会请一些师傅来念经，这些也都是有的。那到了那个墓地、墓园的那边的话，他们也可以做一个就是焚烧纸钱的一个这样子的步骤，也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基本上在这里的中式元素就跑不掉，就是这一些了。
播放的这个音乐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边的话呢，大部分的人他们会选择往生者他们生前喜欢听的这些音乐来作为一个开场的音乐，也有。然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有宗教信仰的话，有些人会选择佛经。也会有，然后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呢，有很多他们基督徒的这些参加的这些人就会选诗歌来作为他们的一些音乐。穆斯林的话，他们会比较偏向于请他们的 priest。Lebanese 的这些 funerals 的话，他们也会请他们自己 Orthodox 里头的一个 priest。通常他们合作跟教会合作的这些 priest，他们自己会准备他们熟悉的音乐，念他们的所谓的这些经文也会有不一样，有些是用唱的。所以每一个教他们都有每一个不同的，然后合作的这些也要看一下他的神父有没有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
我身边的这个华人朋友也在提到说，有些时候被邀请去参加这个葬礼，不知道怎么样去准备，然后不知道一些禁忌啊，或者是应该怎么样去得体的去参加一场西式的这种西人的葬礼，那么能不能跟我们大概的讲解普及一下？
其实说实在的，穿着衣服的话，你说穿什么是属于合适的，其实比较也没有一个 standard 在。无论是你是参加西式的或者是中式的一个礼仪，它其实都是着装尊重他的场合，然后那个衣着不要太暴露，然后也不要太奇怪的这些的话，那其实都可以的。他们并没有注重于说，我们一定要穿某一种颜色啊，或者是什么样形式的这种衣服，大部分都不会有。家里人会去要求，就可能是穿比较鲜艳的颜色啊，或者是他们想要去做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些表达的话，那其实有。可是你说我们自己 funeral director。我们可能一年也碰不上几次，会有家里人做这些特别的要求。
有的这种主观的印象哈，好像去参加一场葬礼的话，应该要穿一些深色的，比如说黑色啊、灰色的衣服，对吧？
其实大家的刻板印象都会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你说是不是一定要穿深色的衣服的话，也未必。 其实我是觉得说，一个你不要穿得太夸张的衣服，太突出的衣服，那可能整个场子里头，然后就只有你一个是穿个大红色的，那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那么的合适了。
对，奇装异服要避免，然后颜
是
色
的。
特别特别亮的，特别特别鲜艳的。你如果是运气好的话，那天的话可能有好几个人穿比较鲜艳的，那没事儿。但是如果是大家都穿的比较的偏暗偏深的话，那一天你一个人穿大红色，可能就有一点点突兀了哈。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如果家里人没有特别去要求，我们还是可以挑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的颜色去着装，会比较适合一点。
在买花束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因为我知道，我们肯定不会去送这个玫瑰花呀，或者是一些很喜庆颜色的那种花儿。那么在西方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不论是西方，其实我们现在中国人，我们去主持一场啊，或者是举办一场中式的这个 funeral service，这么说吧，它的花的这个 selection 也不是说一定要偏向于菊花了，它有很多其他的，它可以有兰花，它可以有 carnation，就是它有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选择。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去选择玫瑰花来去做一个他们叫做 casket cover 或者是花圈各方面的这一些。那也不会至于说，哎，我们不可以选红色，有些人就特别喜欢红色的也有。其实是看每一个家庭，它其实没有对与错吧。他是属于一个家人，一个家里的人怎么样去表达对于这一个他们思念的这个人，他的 last wish，他想要生前喜欢什么颜色，那可能他们就会想要挑一个是他生前喜欢的这个颜色来作为一个 theme color 的都有。
一般去参加西式的这个葬礼的话，买什么花是 OK 的呢？
你想要保守一点，想要比较 safe 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不要选大。红的玫瑰，这些呢，其他颜色的花都可以，就不会去另外再去挑一些花种了。
需要写卡片吗？
很多花店它，你在买它的花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讲说，你需不需要去 include 一个卡片在里头。很多人的话呢，其实它上面那个卡片，它会就直接写个 Rest in peace, sorry for your loss，就这一些的一个小卡片，然后它就会 include 在里头。那花店的话，它就会跟着一起送过来这个场地了。这个也一样，没有对与错。我觉得这个是看去个人去怎么想要表达他自己对这个人的一个敬意，一个 respect。那有一些人可能他不是那么的善于表达的话，那他选择不写这个小卡片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意，一份心意。
另外，在葬礼进行的时候啊。需要注意些什么？
葬礼进行的话，其实基本上的话，司仪的他都会在葬礼开始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先提醒大家，把手机先静音。那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尽量不要在那个礼仪方面，在仪式进行的时候去吵闹喧哗各方面。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场合，一个 funeral service 的一个场合的尊重。
跟逝者的家属见面的时候，哈，我们一般多多少少都会说一些安慰的话。我自己的这种传统文化里，可能我们就会安慰一下呀，让他想开一点啊。像在这种西式的这种葬礼的仪式上，我们应该怎么样说才比较的恰当呢？
很多人的话都会直接上去跟那个家人给他一个拥抱，跟他说 "I'm so sorry for your loss"，或者是就跟他讲说 "May my condolences be with you"。其实这两个话的话呢，是最 common 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去用的。那这两个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
有没有什么禁忌呢？就是不能说什么，也许是好心好意的，觉得哎，我们说的没问题，但是对方听着可能就不是太高兴，或者是觉得不太恰当的。
有些人会上去跟着家里人说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他可能会是觉得他是安慰着这个家人，可是当这个家人听了，他有可能会觉得说你永远都不会了解我现在心里头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们尽量都会去 avoid 这些比较 personal 一点的这些话语。对，尽量就把它说的话呢，都稍微 general 一点的话，家人也比较不会往心里头去。
华人移民他们会加入 这个自己的这种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来举办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葬礼。那么华人和西人的这种葬礼文化或者传统有哪些差异呢？
有差异是绝对会有的。在西方人的话呢，他们大部分他们不会做一个我们所谓瞻仰遗容，见起逝者的最后一面。他们大部分外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其实想要的表达的意思是说，想要把亲人他们生前最好的一面，他们想要记住的是他那个时候的样子。很多人去世的时候，有可能他的遗容是因为他生病了，或者是他的某些其他的状况，他的仪容可能未必是最好的，他们反而不想要把最后的那一个样子留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想要把他们生前的样子留下来。所以大部分在外国人的观念的话，他们是不会想要做瞻仰仪容。那对于华人来讲的话，瞻仰仪容是一个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人会觉得说它是一个 closure，他觉得看到了，他知道他很平平安安，他可能面容很安详，他是一个很安详走的，他们会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安慰。那所以这种的话，就是中西方的文化不同的地方，这个其实是最大一个不同的一点吧。还有我们就是可能广东方面呢，会有一些人他们会去所包的一个小小的 envelope，我们叫 thank you envelope。这个的话也是比较不一样的，外国人就不会准备这些，他们多数可能有一些会准备的，他们甚至会准备一个小小的伴手礼，他们会去做书签，他们会把那个往生者的照片把它印在书签上面，他们有很多人甚至会去印一个小卡片，小卡片里头他会写说谢谢你，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那这些的话是中式的礼仪比较不会做的事情。也不会去做到一个小书签去送给来的宾客。
所以，当然，一般就是去参加逝者葬礼的这些人，他们是不用送礼的，对不对？
大部分的西方人是不会的，不会送礼的。基本上，连中式的话呢，你看到很多现在中国人他们来参加，也未必每一个人都会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叫做白金。有一些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没有，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其实你看到了，在葬礼上面的话，基本上会做这些动作的，都是比较年长一点的。
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举行葬礼的时候，这种氛围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氛围的话也一样，不论他今天是华人或者是外国人，他们其实今天来的目的也都是一样。不过外国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他们是属于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也渐渐的在华人的一个 community 慢慢的看到了，他们也是慢慢的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可能华人有很多更多的，他们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方面，他们会偏向于需要去上香，然后他们想要去做一个燃烧纸钱，各方面一个祭奠的一个步骤。那这个的话，可能在西方的这些礼仪上面就比较不会看到。这个是比较属于宗教信仰，而并不是说中西方有什么不一样。我会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宗教信仰，他们都不属于不同的。Orthodox 也有他们 Orthodox 的做法，然后天主教也有他们天主教的做法。
澳洲葬礼哈，一些细节是不是会随时间的这种变化，然后发生一些改变呢？
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全球不单只是在澳洲吧，所有的这一些礼仪，因为我们现代人步骤变快了，那可能他的环境也不一样，更多人去上班了，他们未必那个时间会有这么像以前这么的充分去做一个葬礼，或者是必须要去做个好几天的这样子的仪式，特别是在澳洲，他就把它浓缩了，他就把所有该做的仪式把它浓缩在大概45分钟以内，能够把所有的这些仪式通通都做完。大部分的话都是因为必须要去符合我们现在人的
对，
需求
大
而去
家
做
生
的
活
变
节奏
化。
快，因为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去参加葬礼，就是一般都是3、4天，甚至是更长。
以前的话，我们 有可能要守夜，我们
对
要
对。
守夜，我们会有好几天，我们可能租个那个在那个灵堂那里，我们就待了好几天的时间了。那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宾客会过来。那其实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如果你跟他要求我们需要做个三四天，其实经济上来讲他也不符合他的要求，时间上来讲他也未必有这样子的时间。那来参加的宾客，他们可能也没有到以前来的这么的多，大部分的年轻人就觉得没有这样子的必要了。Samoan 的话呢，他们就会他们到现在有可能有一些家庭还是会把他们的遗体接回家，在家里头放一个晚上。
好的，谢谢，谢谢丽丽的分享。那么知道这些葬礼的这种礼仪，特别是西式的葬礼礼仪，会帮助我们更加得体的去参加西人朋友的这个葬礼。